弟兄姐妹早，我们今天早晨继续来读威廉·约翰博士的《我们去向何方》，圣安东尼奥大会之后的基督福音信仰。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又让我们能够从睡梦当中苏醒过来，并且在这一天新的开始的时候能够来到您的宝座前，祈求您的怜悯，祈求您的慈爱。主，我们愿主您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深深的去体验主耶稣对我们的爱，并且也能够被这爱所激励去面对我们今天所需要经历的人和事。主，我们也求主将威廉·约翰博士的信息再一次带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中受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大家翻到我们去向何方的63页，这个是在讲的是第四章信息。我们会把最重要的事情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吗？这是我们的标题。那么昨天呢，我们说了我们基督福音爱社会的信息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信息，我们是在历史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当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们也是有历史传承的。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小标题是历年来的信息。早期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传道人感受到被呼召宣讲安息日的重要性，倾向于关注律法而不是福音。他们宣讲律法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怀伦说他们的布道像基利新山吉尔伯亚，实际上应该是基利新的山丘一样干燥。这是评论评阅宣报里头，评论与通讯1890年3月11日怀伦的原话，1888年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全球总会大会上，事情到了极点，就是说当时的这种律法主义的倾向是到了极点，两位年轻的传道人瓦格纳和琼斯单独发出以因信称义为主题的声音。教会的领袖们认为这种强调削弱了关于律法和安息日的讨论，强烈反对他们。因此瓦格纳和琼斯单独对抗全球总会会上乔治·巴特勒和评论与通讯，就是我们现在翻译成评阅宣报，的编辑乌利亚·史密斯以及其他拥护者。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这里讲到说早期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传道人感受到被呼召宣讲安息日的重要性，倾向于关注律法而不是福音。那当时是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最初的时候我们教会其实在1844年左右，我们大概应该是1845年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个安息日的信仰的，是一个叫 Rachel 拉杰的，一个第七日浸信会的一个姊妹，那么她呢就在听一个我们就是米勒尔福林信徒的一个福林运动的时候，一个讲道人，这个讲道人呢在讲道的时候呢就说，这个讲道人的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哈，我发觉我对细节真的是记不住。那么他在讲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1843年左右吧，还是44年我忘了，总归就是这个安息日的道理差不多就那几年吧，44年前后吧。那这个人在讲道的时候呢他就说要遵循上帝的全部的旨意。那么这个 Rachel 呢，这个拉杰姊妹呢，她就下来就跟这个人就讲，说你说你要遵循全部的旨意，那其实十条诫命当中有一条你们就没有遵行下来，然后他就把第四条诫命就给他指出来了。指出来过后当场好像那个牧师的名字叫 Wheeler Wheeler 就是轮子的意思Wheeler 应该是他。然后这个 Wheeler 呢就听了过后， Wheeler 就接受了安息日的道理。接受了过后呢， Wheeler 就写了 就写了一个小册子关于安息日的。但是呢，可能当时是因为1844年大家都等着要耶稣要来了嘛，所以也就没有很多人特别重视，就觉得反正这个也不是最重要的真理啊。现在最重要的真理是耶稣10月22号要来，所以呢他这个信息呢就被忽略了。但是呢，在10月22号之后，他这个小惠勒的这个小册子就流落到了那个贝约瑟的手里。那贝约瑟呢就看到这个小册子了，然后他就跑去找惠勒。是他看了小册子去找惠勒，还是他去找惠勒然后看到这个小册子的，我具体不太清楚了。反正他是通过这个惠勒，他知道了这个安息日的真理。知道了安息日真理过后呢，这个贝约瑟啊，关于这一段大家可以去到那个中国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公众号上，你去找那个安息日教义发展史，基督福临安息日会教义发展史，乔治奈特教授讲的那个教义发展史啊，那个上面奈特教授他那个细节非常清楚的哈，讲的清清楚楚的，大家去查中国基督福临安息日会公众号啊，这是蔡有才，温州的蔡有才弟兄他的公众号上面专门有往期培训，往期培训里头你就去看，就会有乔治奈特教授的安息日会教义发展史啊，里头就特别谈到安息的道理是怎么来到我们教会的啊，大家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找啊，找一个更详细更精确的一个资料。我往往都是属于凭着记忆在讲哈，肯定会有失误哈，所以大家不要太认真啊，不要太认真，反正我给大家讲个大概，你说错多少其实也错不了多少哈，大概其实就是这样哈，大概我能够负责的应该是正确的哈。那这个贝约瑟呢，他听到了这个道理过后，他就觉得就非常要接受过后，他后来回到自己的地方，回到自己家啊，他就是去找威勒啊，找威勒过后回来过后，我印象最深的是奈特教授跟我们讲的，他在桥头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熟人，然后那个人呢就问他怎么样啊 ，How's your day 啊？就问他怎么样。结果呢，贝约瑟就站在那个地方，就哆哆哆哆哆，就跟这个人讲安息日道理，直到把这个人讲来守了安息天。贝约瑟，然后从此以后，贝约瑟就以传讲安息日为己任，写了小册子，见的人就传安息日的道理啊，你就不要跟他说圣经。一说圣经言必称安息日，因为他就觉得这个安息日道理太重要了哈。然后后来1846年他遇到了华爱伦夫妇，那个时候新婚的华爱伦夫妇啊，华雅各华爱伦夫妇，他也充满热忱的把安息日的道理就讲给华爱伦夫妇听，哪知道华爱伦夫妇呢不仅没接受还评论，华爱伦在自己的日记当中还说这个贝约瑟弟兄什么都好，一点不好，大概哈，就一点不好，就是他老是把那个第四条诫命过分的强调了啊，觉得过分的强调了，反正他不接受。后来是华爱伦在异象当中看到上帝把第四条诫命那个光啊，特别强烈的光反照出来，华爱伦才接受了啊。华爱伦自己没有这个异象，他是不接受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安息日啊。那为什么贝约瑟那么样子，你看贝约瑟他那么热忱的跟华爱伦讲，华爱伦就得一个结论，就是这贝约瑟这圣经道理那么多，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就盯着安息日讲。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基督福临安息会的这些先贤们，当时我们1863年才成立全球总会嘛哈，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福临安息会，但是就这些人这些先驱们哈，他们呢真的就是有一种心态，就是认为你说讲耶稣信耶稣因信称义，哎呀，从马丁路德开始就一直在讲，各个教会都在讲，但是各个教会没有讲的是什么圣所的教义安息日的教义啊，还有耶稣再来，那个时候现在讲耶稣再来的多了，那个时候讲耶稣再来的少，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因为随着科学精神的开拓，随着发明啊，随着理性主义的诞生啊，人类啊，科技 工业革命等等，这一系列因素都让人对人性的美好充满了盼望，人们对于人类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光明，觉得你看科学发达，工业革命，人的脑子又这么灵光，理性又这么样子的辉煌，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在19世纪初、18世纪末、19世纪初，当时人普遍的那种状况就是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然后会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等着千禧年会在地上建立，人类有这个资本，有这个科技，有这一个智力，有这个理性来建立千禧年，等着耶稣再来啊！所以那个时候不会传耶稣再来，那个时候传的就是千禧年要提前来到地上啊！所以当时的人们是不传耶稣再来，但是基督福音爱世会的这些先驱们他们传啊，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自己是不破口的，那其他的什么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些各个教会都在讲，讲台上都在讲，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就是要讲特殊的信息，那他们也没有说我们就不相信因信称义，我们就不相信耶稣的救恩，没有，而是他们说我们相信啊，我们大家都相信啊，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要守诫命啊，你还要活出你的信仰来，你还要遵行神的旨意啊。好，这样一来他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思想这种影响之下，引导之下，于是他们就像贝约瑟一样，见人言必称安息日，言必称律法，言必称圣所，言必称饮食洁净，言必称怎么怎么，就是全部讲我们的特殊了。为什么？因为你讲其他的人家都知道嘛，他就觉得没有必要讲，但是他并不否认这些真理，这些他认为这些真理嘛，大家显而易见的肯定都有呀。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说，早期的你可以不讲这些基本的基督教的真理，你可以强调安息日会的特殊亮光，但是你安息日会也不断的在吸收一些新的信徒进来，那些信徒他可能对因信称义的道理，对救恩的基本道理，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的，你之所以成为基督教会的这些真理，他可能他就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就怎么样呢？最后一批一批的信徒进来，他们就缺乏一般的基督教的真理的教导，直接就进入到了安息日会的特殊信仰里头的。那安息日会特殊信仰其实都是这些律法，而且再说了，因为在他们强调安息日的时候，在强调圣所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他强调的是教义本身，他的这个侧重点在教义本身，他没有专门去强调耶稣基督，所以他在传讲的方式上他也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我们要注意哦，讲教义还是需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你落实到最后还是应该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啊，安息日圣所的道理都是要以耶稣的救恩为中心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就不是这样，所以到最后安息日会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是安息日会信徒，但是他却不一定就是基督徒。关于这个问题，奈特教授在他的那个就是启示的意象这本书里头他是有阐述的，他就讲到就是我们教会一直在安息日会，我们到底就是先强调安息日会独特性，还是要先强调跟基督教的共性啊？我们其实首先应该都是基督教，既然是基督教，那就首先得强调耶稣基督，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强调因信称义才对，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我们的独特信仰。但是安息日会发展到后来，到最后那就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的那些传教士们，他们讲因信称义讲不来了，他们也没有想到要讲，而不管是讲台上也好，还是在私下的这种教导也好，都是讲的安息会的特色信仰，安息日圣所的教义，耶稣再来，华爱伦等等，包括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嘛，我们中国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强调自己特殊性，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但是你太强调特殊性了，你也失去了福音的基本的真理了啊。我们其实要记住，我们首先是基督教会，我们首先跟广大的礼拜天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有很多相同点的。我们首先应该强调我们的相同点，这也是怀圣母告诉我们的，我们每每到一个地方去，不要先 把自己的独特性拿出来。你要先跟别人找共性，大家寻找共同的话题，然后沟通，然后大家能够彼此理解了，了解了，这样的有了感情基础了，你再来讲你的特殊性。那么在他们传讲律法，在传讲我们安息会的特殊的教义的过程当中呢，在那个年代啊，很多时候他们还讲究要辩论，所以安息会传教士们在早期的时候，当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要传安息信息怎么样，他们就发个通告啊，今天要找当地的路德宗的人辩论，大家就来，都来看。那当然安息会的这些人圣经是很熟的了，那个安息的道理嘛，那圣经有的嘛，你路德宗你星期天你拿不出来证据的嘛，所以我们安息会的那些布道家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你要是能够在圣经当中找到有一节经文说你可以不守安息日，要守星期天为礼拜日的，找到这么一节直接的经文，我就给你$10,000啊。经常他们都会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圣经里找不到，所以他们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采用的方法都是辩论的方法，把别人驳得哑口无言。这下子当然有一些人就会来信安息日会了，但是要注意啊，辩论它的精神，它不是一种友好的精神，也不是一种宽容的精神，它是一个尽力想要把对方驳倒，一种很激烈的一种精神。所以你这个教会是在这样的一个精神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你到最后你整个教会的文化也会受影响。再说了，你现在强调的都是一些因信称义之外的，就是你讲的这些真理，按理说它应该都包含在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内，但是因为你忽略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你在讲的时候单单讲这些教义，安息日就安息日怎么遵守啊，怎么来的，你把耶稣抛开了，所以整个教会它就干巴巴的啊！你光讲教义没有耶稣基督那没意思了。所以怀斯姆会说，我们的这个布道像基利新山一样的干枯啊，一样的干枯。而且怀亚格牧师在去世之前几次都跟怀斯姆说他其实是觉得很后悔，他们应该更多的花时间再把自己对救恩的体验要把它写出来。那其实他们就是已经意识到我们教会啊，在因信称义的这个地方是有偏差的。所以安息会到最后，你就像我们中国安息会发展到现在，很多教会它走不下去了嘛，很多弟兄姐妹也是，它走不下去了。律法主义它不是来自于上帝的，你要是真正信上帝的，你就不可能长期的在律法主义当中徜徉，不会温水煮青蛙那样就一直沉沦下去。你是主的羊，就会听主的声音。律法主义一时可以把你迷住，为什么？因为律法主义让人显得很属灵嘛，要求很严嘛，但是长久主的羊会听主的声音，会觉得这个走不下去的。我拜访了一些教友，上次到西安拜访了一些姊妹们，那基本上姊妹们的反应都是，以前没有听到因信称义道理之前，他真的觉得信仰太难了，像重担一样走不下去了，很累很压抑。所以在1888年发展到1888年，其实我们教会就已经非常的干了，在讲台上就没有生命力了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特别是在1888年啊，我们就说之前又展开了论战，我们上次提到过那个论战，就是加拉太书的那个律法，律法是福音的先生，那个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传统认为它是疑问律法，但是瓦格纳琼斯他们就认为是上帝的道德律啊，道德律不能使你得救，你就遵守道德律也不能使你得救。为什么？因为你人所遵守的道德律，你永远不可能达到上帝那种完全绝对的旨意。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就不守律法了，没有，你有了耶稣的恩典，你被爱所激励，你更想要去守律法了，你更会遵行上帝的旨意了。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靠行上帝的旨意而得蒙上帝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你再怎么行上帝的旨意，你都是污秽的，都是不完全的，上帝不会看重你的，他只看重耶稣基督，只瞧得上耶稣基督。前段时间我的默想讲到说，我们所撇弃的都是垃圾，我们自己也都是垃圾。有的弟兄姐妹还不服气，说我们是上帝造了，我们怎么会是垃圾？我们这个罪人真的不如上帝的法眼。在怀斯姆的那个书里头就讲到说，我们人 一个真信徒他的崇拜赞美祷告，如果没有耶稣宝血的洁净，你要直接把他就摆在上帝面前，天使要看他是反叛。为什么？因为太肮脏了，你就是垃圾还不认账啊！说明发这种问的人对自己有多丑恶根本就没认识到。当然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我们悔改认罪过后，上帝把他所赋予我们的价值赋予给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价值了。但是我们的本身我们还是垃圾，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无是处。但是我们上帝愿意把上帝儿女的价值赋予给我们，赋予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够重新被塑造成为有上帝形象的人。所以要看你怎么看。所以这两个年轻人他们就认为那个加拉太书的律法是道德律。那当时我前面也讲了，当时因为正好新契约法令在各个州颁布，那他教会他就不希望你在任何教导上削弱了那个道德律的这个道德律的这个重要性。那你一说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那个律法你再怎么守律法也不可能让你得救，你得救是完全靠着耶稣，只有耶稣是救主，但是你信了主过后你一定会遵行主的律法。你这样讲很多人他觉得你这样讲很危险，你像我这样讲，那当地教会我到临安有个长老他就到最后就害怕我这样讲，因为他就认为你就是应该告诉人你不守律法就不得救，这样人们就来安息天就来守上教堂了。你要是讲你得救是完全本乎恩，是因为上帝耶稣救你，是因为耶稣的宝血，你不加上个律法他觉得没有安全感，他觉得这个信徒就不守律法了，他不放心所以你当时的你老牌的这些会长，全球总会会长和乌利亚史密斯他们就这种心态，他们巴不得圣经上说你不守安息日不得救，所以赶紧的把所有人都弄到教会去你不交十一不得救，赶紧的所有人都交十一。你老牌的这些人他就是这么想的，他就是想辖制人，他不愿意圣灵来动工，不愿意人们自觉自愿的去做一些事情，他就希望把人们威胁到教会里头来。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上帝的方式，你威胁你通过恐吓把人家弄到教会来非常卑鄙这个手段，而且你把弄到教会来的人也是很卑鄙的嘛，你出于恐惧惧怕你才听别人的话，你说你这个人人格到哪里去了但是我发觉我们教会有很多人他都是这样他想要控制人他就是想让人们要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告诉人说你甘心情愿他总要控制人他们还觉得可能觉得圣经写的不到位，觉得圣经写的不过瘾，巴不得圣经能够说怎么怎样的人就不能得救，怎么怎么样的人不能得救。结果好在圣经还没有这么说，因为这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是要用爱来吸引。当你真正的因信称义，完全接受了耶稣为救主，圣灵自然会动工。弟兄姐妹，圣灵动工比你人为的恐吓威胁驱赶那来得更坚固，来得更快所以琼斯瓦格纳他们宣告因信称义，他就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让人得救，那人们那这些老牌人就认为你把律法的这个重要性给削弱了，他们就不干了所以他们坚决反对，总会会长反对，评论与通讯的这个主编乌利亚史密斯反对，乌利亚史密斯的写的启示录也写的很多地方都是错的，现在有些人还在用还把它当作圣经一样在那抄，然后抄了以后又去讲这些早就被淘汰了，早就被淘汰了。你想想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自称自己是一个运动，所谓运动就是它是不断前进的，它是不断迎接新的亮光的。如果我们今天的启示录还要去参考乌利亚史密斯这个150多年以前的人写的启示录，那基督福音安息会就太丢脸了，就太丢脸了。我们教会是不断的有新的亮光的一个教会 上帝不会让我们150年原地停止不前。接下来我们来看，他们并不孤单，琼斯和瓦格纳，他们并不孤单，一位领袖公开支持这事。在这令人遗憾的事态转变中，华耶伦发现他的建议被拒绝了。这位领袖就是华耶伦，华耶伦公开支持他。但是我们就发现，就是在整个的1888年的这个会议当中啊，两派的这个言语，发表意见的时候的言语，辩论的时候都非常尖刻。华耶伦非常痛心，他对于两派他都很失望。虽然他在教义上他支持琼斯和瓦格纳，但是对于这两双方他们的这种辩论的态度、发言的态度，都非常失望。为什么？因为双方都尖刻，都没有爱心。所以华耶伦就讲，就说其实真理到底哪个对哪个正确，这件事情在上帝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表达真理的态度。如果我们用撒旦的方式来表达真理，来捍卫真理，那我们实际上已经否认了自己是属于上帝的，那就没有意思了。你拥有真理又有什么意思呢？你拥有真理，真理并没有对你造成任何的改变。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是随着自己的年龄的增加，对主认识增加，我也是特别特别觉得我们一个人的精神所怀存的心态，所持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其实很多事情本身并不重要。我现在也快到50岁了，我真的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信主30多年，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事情的本身并不重要，但是我们如何去处理事情的方式，我们所怀存的态度和精神是最最重要的。但是福音是不可阻挡的，正如他在每个时代一样，在1888年会议之后，特别是在怀伦的写作和言论的领导下，因信称义的信息缓缓地推进，传播越来越广，越来越远，直到它成为基督福临安息会既定的教义内容。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